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耶稣为作王而生，为作王而死，但这一个王被犹太人误解了，误解成政治性、民族性、军事性的，耶稣不做这个王。我相信各位都很深的印象，当五饼二鱼给五千男士，可能五千女士吃饱之后，犹太人就要强迫拥戴耶稣来做什么？做王。耶稣不做，退到旷野去祷告了。耶稣不是做这一种他们所想的王，耶稌是神所高永远的王，荣耀的王，万王之王，我们心灵中的王。所以家谱的第一句话就是应验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二节十六节十七节，各位回家去看啊，那一边神对弥赛亚的应许，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子孙。当你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一共九次用到大卫的子孙，大家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来救我吧，大卫的子孙。这是荣耀的王的第一面。第二面那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是大卫的儿子，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如果你熟悉创世纪亚伯拉罕的故事，神三次对亚伯拉罕说，说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万民要因你的子孙得福。神要立亚伯拉罕为多国之父，为信心之父。在公元前大约两千年，神就应许亚伯拉罕。那么圣经到了新约告诉我们，神所应许的子孙重点是指耶稣基督。各位去读加拉太书，上帝就启示保罗讲清楚了，虽然可以指很多人，但是重点在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国度。所以亚伯拉罕，神就开始把救恩，把弥赛亚拯救万民的应许已经赐下来了。耶稣来应验了神的计划，应验了神不但拯救以色列人，神要拯救万民。好好读马太福音，你就发现马太福音一面注重犹太人，也要注重外邦人。举很简单例子，第一章的家谱，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然后讲整个王的家谱。到了第二章开始敬拜耶稣的不是犹太人，是东方来的几个什么博士们啊，这些人可能都是外邦的那一些有学问的人，代表就来敬拜。以后耶稣医治的人中间有一些是迦南的妇人，有一些是很有信心的，他们 百夫长为他的仆人来求医治，那些都是外邦人。所以耶稣在地上医治很多的外邦人，耶稣走到推罗，走到西顿，走到加大拉，就是加利利海的东边，那都是外邦人居住的地方。耶稣一面向犹太人，一面向外邦人，到最后耶稣复活升天，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是只有犹太人而已。所以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中间，一面是把犹太应许的福分实现了，然后转赐给许多外邦人。所以神很早的计划就是拯救普世的人。那么这个家谱把这个表白出来，而更美好的重要的，那就是家谱的最后那里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神给的第一个应许，那个应许就是神告诉那个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伤女人后裔的脚跟。这是一个最早的应许，人类的开始。当人类堕落，神预言有女人的后裔会在世界上面出现，然后成为伤蛇头的这一位弥赛亚，那就是把撒旦打败，让蛇的权柄被这一位女人后裔所打败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后来打败魔鬼的权势，被钉在十字架。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圣经说世界的王被赶出去了，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神在整个历史掌管人类的事情。想到这里，读家谱的时候，你就想到上帝的全能，想到上帝的计划，想到上帝的伟大。我们这渺小的人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是有福的，上帝负责引导你的人生。当我们读到这个家谱，想到亚伯拉罕经过许多波折，想到以撒，想到雅各，想到先祖们，这些波波折折，其实上帝早都知道了。上帝明白掌管人类的历史，上帝掌管你的历史，不管过去、现在、将来，你若真诚依靠、仰望在上帝手中，他的计划是美好的，会成就，会保守，会引领。接着我再讲一个比较重要的，从家谱里面我们发现上帝的作为超过人一般的作为。按犹太人的做法，家谱是没有女性的名字的，妇女们不记在家谱上面的。犹太人注重家谱，为什么重家谱？因为亚伦的后裔才能做祭司，利未的后裔才能在圣殿里面侍奉，大卫的后裔才能做君王，所以一直有家谱的传承。到了保罗写提摩太前书，还在提醒教会基督徒不要为家谱在那边争辩，那是没有意义的。那家谱很重要，本来是没有女性的存在，犹太人 跟世界各国跟中国古代都差不多，叫做重男轻女，叫做男尊女卑，这个是对不起姐妹们啊。但是呢，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古代希腊他们这样说，今生一个男人是坏男人，来生他就变成一个女人啊。所以这里的女人小心呢，都是男人坏男人变来的啊。这是希腊的思想，那印度也差不多，他说男人是女人的主人啊。那中国也是如此的，我们中国古代啊，这个女子一定要无才，因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要从子，所以姐妹们都要从来从去的哈。啊，姐妹古代本来就是地位比较没有那么尊崇啊，现在考你们一下啊，请问太太们，你们称呼你们先生叫什么公啊？老公不行了，这个老公是现代的，古代不叫老公的，古代叫相公，是不是啊？相公什么意思啊？相公是代表宰相的意思，真的，高官宰相啊。这个相公最早用的那是描写曹操啊，因为曹操带兵出去打仗嘛，所以有人就描写了这个曹操呢是相公真官佑，描写哎，曹操是宰相嘛，曹操是相公啊，所以古代的人太太对丈夫是非常尊敬的啊，那相公呢？跟老公差很远啊，因为相公还描写他是一个少年英俊的意思啊，老公就完了哈、啊。所以，请问在座姐妹称你先生称什么？好，那我们今天弟兄们没有福气了哈、啊，要活在古代就好一点。那么犹太人也是一样啊，犹太人他们祷告的感谢词里面，这个男士们祷告感谢上帝啊，感谢上帝你没有让我做外邦人啊，第二没有让我做奴隶啊，第三没有让我做什么人女人，真的你们去问犹太人他们的感谢祷告啊，这个男士们就是感谢啊，所以他们对于性别的一种不同的待遇也是蛮根深蒂固，主耶稣来改变了，在他的家谱里面有五位女士，平常没有的，主耶稣让这五位女士名字能够记载在他的家谱里面，一位是他玛，一位是拉合，一位是路德，一位是拔示巴乌利亚的妻子，再一位是玛利亚。神来到人间做很特别的事，改变整个的人类的文化和历史。那除了这个，主耶稣来了，超越不但是性别，超越了族裔。犹太人很注重家谱的原因之一，不愿意跟外邦人混杂了，不愿意跟外邦人通婚啊。犹太人在古代的时候非常的自高自义，上帝的选民，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的后裔，雅各的后裔，看外邦人藐视他们，圣经上面也是很明白，因为圣殿外院跟内院有一道墙，这道墙差不多三英尺高，墙把外邦人犹太人隔开，外邦人不可以进去，因为挂一个牌子，牌子写着外邦人进到里面去生死的责任自己要负责，可能会被打死的。为什么保罗被抓起来，后来搞得乱七八糟，他们就诬告保罗把外邦人带进到内院去啊。 但是我们若好好看呢，这四个五个女士里面有四个都是外邦人。第一个他玛是迦南人，第二个拉合也是迦南人，第三个路德是摩押人，第四个拔示巴乌利亚的妻很可能是赫人，因为乌利亚是赫人，以当时的习俗，犹太女子嫁给赫人不太容易，因为到了主耶稣的时代，若是犹太女子嫁给外邦人，他们家里办丧礼好像死了一样，所以犹太跟外邦相当的隔阂。但是主耶稣来了，改变这一切，外邦的人放在主耶稣家谱，意思是什么？成为主耶稣的先祖。他玛也是，拉合也是，路德也是，以后生主耶稣基督。上帝的作为太奇妙。最后如果你好好读，你就知道除了路德玛利亚，路德是被人尊重的，玛利亚被尊重的，另外三位女士是不被尊重的。他玛，我们知道他的故事啊，他后来引诱他的公公犹大，而生下了法勒斯，生下了这个谢拉，这是一个乱伦的一个情境。拉合更不要说了，他本身就是个妓女。然后拔示巴也是大家不喜欢的，因为大卫犯错，拔示巴也要负责任的，他可以坚决抵抗，不让大卫侵犯他，即使死都不怕，大卫就不能做什么。但是拔示巴也有他的责任，所以这三个在历史上，在身家上不是被人尊重的，甚至说起来是罪恶中的，都成为耶稣的先祖。荣耀上帝，永生神的儿子，圣子降世，他透过他玛，透过拉合，透过拔示巴这样而来。上帝爱所有的罪人，上帝没有去找一个清白尊贵的家族，其实找不到的，哪里有这种家族呢？地上的人都是罪人，所以主耶稣就透过这样来到世上拯救罪人。他尊贵荣耀，他乐意谦卑卑微的来到人间。下礼拜若是继续讲下去，我就要说这一位耶稣基督是以马内利，翻出来谁与人同在？神与人同在。这是奇妙的，这是太伟大的。我下礼拜再继续提到主耶稣的尊荣，主耶稣的伟大。不过我今天先提一件事啊，在我们教会里有一位姐妹提一个建议，我觉得很好。这个建议是什么呢？下礼拜会详细再说，这礼拜先提一下，就是说呢，主耶稣这么美好，这样尊荣，他愿意来拯救我们。我们感恩节快到了，圣诞节快到了，最好今年都不要互相送礼物。有的时候圣诞节感恩节到了， 我们就把一些礼物送给一个好朋友，又不是他生日，你送他干什么啊？所以这个建议就是，所有要送的礼物通通送给主耶稣。你说怎么送法子？各位如果知道我们的建堂到现在还差大概50万到100万，我们把所有教会资金通通要投入了，还差50万到100万。如果你预备送给人什么感恩节礼物，什么圣诞节礼物啊，这位姐妹的建议，你通通用信封送给主耶稣，丢在奉献箱里啊。希望我们明年大概二月份吧，我不敢讲太清楚啊，因为这个讲出来会被这个建堂委员会骂死了啊。明年如果建堂完成了，希望不要欠钱，希望不要借钱。50万到100万，难道我们没有这样的力量吗？我相信一定有啊，看你肯不肯把它当作礼物送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就写上为建堂奉献，然后我已经公开讲了，所以你的朋友没有收到礼物他不会怪你了啊，因为知道这个礼物送给主耶稣了。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差遣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人间，降生在一个许多卑微的家族里面，也是尊贵荣耀的家族，也甘愿降生在卑微的马槽。我们感恩，我们感谢恩主耶稣，我们盼望主耶稣在我们心里作王，永远作王，在教会中作王，主的王权将来必要实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荣耀归主名。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